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来歌颂赞美敬拜他。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十八章十四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
王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愿你今日让我们在你眼前蒙恩，借着你圣灵的引导开启，使我们进入到当日主你所说的话里面，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得见你，得你的自己的丰富，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成为你那明光的见证。感谢主，恭敬将心交托给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提到主耶稣来，那么他开始告诉门徒，门徒要跟从他走的一条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条跟从主的道路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来跟从他走的道路。那么在十字架的路上，这个路上的情境是如何呢？其实这是一个充满试探的情境，这是一个充满试探的情境。那么基督徒在世上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充满了私欲的诱惑，充满了眼目的诱惑，还有在世界带来的。那么许多时候世人以为好的，但是呢，却把我们的生命给用了。所以我们在这些事上很容易就追求世界的东西， 所以这些很许许多多为了我们自己里面的满足，为了里面的想要，为了许许多多甚至是人的期待，我们在这个十字架的路上，我们遭遇许多的试探，甚至是我们身体上的难处也变成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要去经历的，需要去面对的。那么有一样的试探在十字架的路上是最根本最关键性的试探，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要来思想的。当主耶稣要开始告诉门徒十字架的路，门徒心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疑惑，门徒非常的焦虑，那么到底这条路上会如何，所以他们要慢慢的去回想，所以我们也是要去回想主耶稣他自己是怎么走这一条道路的。在十字架的路上最要紧的关键性的一个试探是什么，就是我是谁，我是谁。那么当天父如果爱我，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如果我们称我们天上的神为我们的父，那么我们就面对一种面对这样的试探。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会有这个难处临到我？为什么我比别人更加的不顺利？所以我们会问许多我们不满意的事，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因为这些好的事怎么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这些看起来不好的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生病的时候就有一个长期不肯信的同事就说，你们的神那么好怎么让你生病。他马上觉得很可笑，很可笑，就是你为什么会你会发生这些事。有些弟兄姐妹发生一些不幸的事，他会问上帝，你为什么会让这些事发生。乌克兰的战争，你同样可以问同样的问题，那些困苦的人，那些被杀的人，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你同样可以问天父，你不是掌管万有吗？那你心里怎么想？你是不是想说天父你怎么管得这样子，只是我们不敢这样说。但我们的试探在这里，那我请大家回想一下耶稣受的试探。耶稣受洗之后进到旷野里面，那么圣灵把他带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魔鬼问他什么，试探他什么？魔鬼试探他就是他的身份，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变成食物，在试探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从这里跳下去，你的上帝一定会帮助你，一定会派使者接住你，然后告诉他，你不必当神的儿子，你只要拜我，我不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多快，对不对？不需要走十字架的路。所以十字架路上的试探，它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身份的试探。如果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得永生，我是上帝的孩子，那为什么这些艰难会临到我？为什么我是神的儿子，上帝却要我走十字架的路？难道上帝不能叫我走一条舒舒服服的路，也是上天国吗？所以我们在想这些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对这些话的回答，对这些试探的回答，他只用什么？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的回答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的回答是单单要敬拜的是那一位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回答的意思是什么？他其实回答撒旦就一个，我信上帝，我信他口里所出的话，我信，我信。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因信称义，就是那个是我们最根本的。所以十字架路上基督徒最要紧的是什么？ 是你有没有守住蒙召的身份。我们蒙召做上帝的孩子，所以今天我跟大家用这一段经文来思想。主耶稣要告诉门徒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告诉他们就是十字架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要守住蒙召的身份，就是做上帝的孩子，无论在怎样的艰苦当中，我们做上帝的孩子。所以整段经文我从这里开始讲，耶稣告诉他们第一次要上十字架之后，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第二次他要上十字架，门徒就忧愁了，极为忧愁，圣经说大大的忧愁，不仅迷惑，而且他们落入忧愁当中。为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在我们心中当中的一个冲击跟矛盾。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我经历苦楚才可以进入荣耀？上帝，为什么我们非得学习舍己跟顺服不可？舍己跟顺服是那么难，你每一次跟你的配偶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觉得舍己容易吗？你就会觉得顺服容易吗？我们说别人都很容易，你就顺服我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我们说别人很容易，当然他同样会讲，你不就舍己就没事了吗？你不是说爱我就没事了吗？我们替别人想都很容易，但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就比登天还难。弟兄姐妹，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说说而已吗？这是一厢情愿吗？还是我们真的是从神而生做天父的孩子呢？我们为什么会忧愁？所以今天有一个字我们会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做天父的儿子，我们是信他名的人。信是什么？信是接待，信是接待，是你接待了耶稣。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想的，所以因为我想得很清楚，所以我是天父的孩子，我可以做天父的孩子。也不是因为我判断得很清楚的，所以呢，真理我知道的，所以我说我信了，我可以成为天父的孩子。这些都不是从人来的，都是从神来的。上次我有跟大家讲，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这是天父指示你的，这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那我们就来思想，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做天父的孩子持守住这样的信念，对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是这样的要紧。所以首先第一段讲到了，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那么彼得就说哎，那耶稣也要交丁税，那耶稣就问彼得，收税，世上的君王跟谁收税？那么跟自己的儿子还是外人？彼得说当然外人，然后跟自己的孩子收税的。那耶稣就说好，恐怕触犯他们，你就去钓一条鱼。那这很神奇的神迹，你就钓了鱼，打开他的口就一块银钱，他预备在那里。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事，耶稣用这个很奇特的方式让他得了一块银钱。我在想耶稣那时候应该有一块银钱，或者他身边的人应该有一块银钱，可是主要他用这个方式去得，这告诉我们什么？丁税是什么？丁税不是缴给罗马政府的，丁税是缴给圣殿的，缴给圣殿的。以色列人啊，每一个男子过了20岁以后，每年要缴半舍客勒银子做圣殿税。这一开始是这样规定，但是到尼西米的时代人口变少，所以当时他就要那么贫穷的付1/3，那么呢一般人就付半舍客勒。那么这个半舍客勒银子多少？2天的工资。所以呢，我刚才讲 主耶稣如果要找一块银钱，办社科勒是彼得的，办社科勒是耶稣要付的、啊、很容易找，可是他就是给他做了一个很奇特的、啊、经历。那么他就问西门彼得说、哦、这里就讲到君王跟儿子，自己人跟外人。如果耶稣是天父的孩子，那圣殿税他该缴吗？当然不该缴。如果彼得也是天父的孩子，圣殿税他该缴吗？也是不用缴，也是不用缴。但是我们活在的世代是什么？活在的世代是恐怕触犯他们。他们是谁？他们不是别人，不是罗马人，是那一群在自以为有圣殿管理、圣殿照顾、圣殿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彼得一件事情，我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群人，但是呢，不用跟他们拿出真理来争辩，因为这个争辩是争辩不通的，所以呢，我们就按着他们的要求给他们吧。但是我们要相信天父上帝会有奇妙的供应，所以主耶稣要彼得去经历这一个供应，所以他们就经历了这一个供应。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会有忧愁，这忧愁从哪里来？是从信仰来，信仰来，信仰的冲突来，信仰在我们里面心思里面的矛盾来。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上帝，你为什么要我走这样的道路？难道好好的走不行吗？所以当我们从信仰的里面发出一些冲突矛盾来的时候，那么导致于我们忧愁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天父上帝会供应的，会解决这些事，而不是我们在当中跟人在那里据理力争，不是的。所以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跟这些祭司长文士，他讲话也是到一个点就停了，他不会一直讲下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份？所以在某些时候我们看起来是退让的，我们看起来是让步的，但我们在整个看起来是退让跟让步当中，我们相信天父。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在世上我们会面对一些事情，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应该据理力争，但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要让步，我们把它交给神，我们的主会供应的，我们的主会用奇妙的方式来供应。这是主在开始讲十字架的真理之后给门徒彼得所经历的第一件。彼得，你既然是有了这个天国的钥匙，那么你要去经历这个，你要去经历这个奇妙的供应。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思想，如果我们做天父的孩子，我们要相信天父，我们要退后一步，我们要让一步，不跟人这样子的冲突，不是因为我们在真理上妥协，是因为我们相信天父的供应。第二个，当时同一个时段的时候，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一个小孩站中间说，你们要回转，你们都不回转，像这个孩子的样式，你断不得进天国。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孩子，在天国里是最大。凡为我的名接待这样一个孩子，就是接待我。刚才我有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把接待这个字看一下，到底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你要去注意在你身边的人，因为耶稣在那里，耶稣在那里。回转的意思是什么？回转不是说你已经到三十岁了，你再回去变成三岁，这不叫回转，这不是回转。回转不是走 走回原路，不是回转，不是走回原路。回转是什么？是改变方向，改变方向。世人的方向是什么？世人的方向就是从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开始。天国里谁最大，那么在世上呢？世上谁是最大？在国际上，有的国家说我最大，我最强，我军事力最强。有的国家说我最重要，每一个国家都认为是被威胁的，每一个国家都是认为自己是被欺负的，所以要起来反抗。每世界上的观念，世人的 观念是这样，谁是最大？我是最大，我要做最大。我们在竞争上也是一样，我们从小就面对一个情境，一个班现在比较少，我们那时候都是50几个人，小学的时候，那么呢，都是看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一名。因为这就是人的方向，人的方向就是这样，谁是最大的，谁是最重要的，谁是最好的，谁是最优秀的，谁是最有钱的，谁是最富有的，所以长得最漂亮的，这是人的方向。人的方向，这样的方向结果造成什么？造成很多焦虑，很多忧郁，很多焦，很恐，很慌。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些资优生从小一直到大学都是在前面，但是一到大学以后，成绩第一次考不好的时候，那焦虑的不得了，焦虑的不得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考过这种成绩。如果到不及格了，他会觉得人生垮了。我碰到这样的学生的时候，我都很怕他们去跳楼，因为我是他的导师，所以我就要苦口婆心跟他讲，这个不太严重，这个一点都不严重，这个机会还有。哎，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是被人家贴上的那一个最优秀的标签，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最优秀，但他样样都优秀吗？所以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说，凡为了我的名接待像这个孩子，他最大。你接待耶稣你就最大，你信耶稣你就最大，你就最大。你要回转，我刚才讲回转不是走回原路，回转是把方向改，把在世界的观念改成那个天国的观念。天国的观念是什么？自己谦卑，自己谦卑。耶稣是用孩子给我们看，就像那样自己谦卑。孩子当然不会自己谦卑了，因为他实在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是那个样。我们能不能体会自己是一无所有，在父的面前就是一个天父的孩子。我们谦卑，什么叫谦卑？谦卑为了接待耶稣，谦卑为了接待耶稣。如果你不能谦卑，你不能接待耶稣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像那个需要，最需要的，最卑微的人。你不谦卑，你怎么呼救卑微？你不谦卑，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坐席？所以腓立比书讲到主到世上来的时候，是自己卑微，取了奴仆的形象。你不谦卑怎么服侍人？你不谦卑怎么为人舍命？你不谦卑你怎么可以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徒讲的谦卑。基督徒讲的谦卑跟人讲的品德的谦卑是两回事。基督徒讲的谦卑是你愿意为了接待耶稣，那信仰成为我生命的实在，你要自己把自己放下来，然后你要愿意去呼救卑微，卑微的人，卑微的事。所以主就讲，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的小孩，就是接待我。这就是我们的信，我们信耶稣要显在我们的生命上，就是成为一个自己谦卑的人，自己卑微还愿意俯就卑微。所以把原来的方向改变成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是往耶稣那里去的方向，不是在为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让我们卑微，这个方向让我们的心可以去接待主，我们可以去接待耶稣，这是十字架的用意。不用十字架，我们很难去接待对方。刚才讲到的，你要舍己，不用十字架我就没有办法舍己，我要顺服，不用十字架我就不能体会什么是顺服。所以这是一个方向，但这句话很严厉哦。主说，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去想天国里谁最大，你们要更严肃的去看一件事情，你能不能进天国，你能不能进天国。如果他说你不回转，你断不得进。断不得进是一个很严肃的事，为什么不能进？因为你没有走在往天国的方向去。回转就是回头，不是走原路，是走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往天国去，是跟随耶稣走的。所以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原来走一个方向，是法利赛人的方向，是文士的方向。使徒保罗本来讲的，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就律法的义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他原来走的方向。但是认识基督，他知道这是灭亡的方向，所以他不再走这个方向，他走哪一条路？他走十字架的方向。所以他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我们得救的人，那就是神的大能。主耶稣就在那里，这是一个方向。回转向孩子，意思就是我们要转回，走一条在人看为愚拙的路，但是那却是通往永生的路。另外一条世人看为好的路，却是通往灭亡的路。所以做天父的孩子，我们怎么做天父的孩子？我们的方向要对，我们是往天国去的。再来，耶稣就继续讲，耶稣继续讲说，如果有人让我这信的一个孩子们跌倒，那这个人惨了。你就把大磨石，大磨石以前在磨东西的时候上面可以转的那一个磨石，那叫大磨石，下面是一个固定的，上面在转的。你说把这个大磨石，很重的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把它沉在深海里，这是一句话，就是让他就灭亡了。所以这世界就是把人绊跌的，绊倒的事是会有，但是呢，绊倒人的是有祸的。那耶稣接下来讲的这个话很特别，你的一只手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你宁可少一只手少一只脚进到永生，强比你有两手两脚进到永火里。如果一只眼叫你跌倒，把它弯出来，因为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到地狱的火里。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因为我们很少有人犯罪是一只眼犯罪的，你什么时候一只眼犯罪？所以这是一种比喻。那耶稣说你一只手跌倒，你不能说左手做错了把它砍下来，那你很快就没有手了，知道吗？不是照字面写，这是一个说话的时候的一个形容，一个形容。这里讲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失丧，我们做天父的孩子，我们不要失丧，不要失丧，我们不要跌倒，也不要使人跌倒。 我们的行为不仅影响自己，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怎么做都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跌倒的缘由是什么？是罪。罪，罪是出于我们自己。主在这里讲，要注意那些出于我们自己，不要怪罪别人，不要怪罪环境，不要降低我们对罪的懊悔，不要降低我们对罪的懊悔。这是后面讲的，就是你要严厉的对付犯罪的事。我们是罪人，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那个事情赶快过去，我们希望犯错了以后别人知道了，然后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所以你想想看，夫妻之间你做了一件太太不满意的事，你认错了，那你就希望什么？太太就永远忘记，对不对？可是呢，太太觉得怎样？看你的样子，她又多讲两句，多讲两句你就怎样？就冒火了。为什么冒火？我如果问的话，她就说我已经认错了，他还要一直讲，你看到没有？就我们的意思是这样，我已经认错了，你就不放过我？你看小孩吵架是不是这样？这就罪人。罪人是什么？我们对罪很轻易过，我们自己对自己很轻易。但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你要很严厉的对付。一只手叫你跌倒砍下来，一只脚叫你跌倒砍下来，一只眼叫你跌倒把它弯出来。意思就是我们对付罪一定要严肃，一定要严肃，要不然我们会再犯，因为那个罪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会被他抓住。然后呢，耶稣要我们想一件事，我们常常讲罪的工价乃是死。有一些人我这样讲，他就说啊，死了就算了，死了就没有了，死了就怎样怎样，这是人的想法。耶稣不是这样讲哦，就是说罪的结局是什么？罪的结局是灵魂去的地方。灵魂去的地方，将来灵魂去的地方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火。永火就是地狱的火。圣经讲的死是这个意思，死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多严肃的事。所以主耶稣在这整段话讲，如果我们做天父的孩子，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人失丧，自己也不要失丧。我们对付罪一定要非常的严厉，不要轻易的放过。讲到这里，你心中一定会觉得哇，十字架的路又那么不好走，然后又连跌倒都不可以跌倒，那你会觉得完了。我不晓得你怎么想，你是不是觉得太难了？可是后面耶稣继续讲下面的话，不要忘了下面的话。下面的话耶稣讲，不要轻看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不要轻看，因为在你看不见的，在你旁边你看不见的有使者，他常常到天父那里见天父的面。就是耶稣讲的，我们常常会对那些帮助我们说你是天使啊，你也可以这样说，但你真的有天使，要记得你真的有天使。这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知道吗？因为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你知道我们有天使在帮助我们，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百只羊有一只走迷的事，那这一句讲什么？天父为这一只他都看重到寻回的，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在这里讲什么？这是最要紧的。我们做天父的孩子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要体会天父的心。你要体会天父的心，天父的心是要得着我们，需要我们得着他的一切的丰富。天父的心是要让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看起来很严厉， 看起来根本做不到。从我们的经历上看，我们差得远。记得，关键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本事，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的是关键。信什么？信那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信那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不会让我们失丧的。主爱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讲，你们在我父的手中，我父比万有多大，所以不能把你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去。我们要相信这个，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不轻看其他弟兄姐妹，也不轻看自己，天父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耶稣来，就是我来说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他来的目的。他是神，他一定会做成他的功德。耶稣在告诉我们，天父会不顾一切的找回我们，这就是我们最宝贵的地方。我们信天父会找回我，我们信天父会找回我，不是信我会怎样，不是信我可以怎样，而是我相信天父会找回我。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不灰心。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些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他们是这样相信的，我们也要这样相信。我们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往那个方向去，天父一定会找回我们。所以今天我用这整段的经文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一个观念，我们基督徒走十字架道路，正是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如果我们是天父的孩子，走在这一条道路上，是的，它充满各式各样的试探，但要记得，我们要守住神儿子的位分，做神光明的孩子。有一些事情我们要思想，我是上帝的孩子，我能做吗？有些话我要思想，我是上帝的孩子，我能说吗？上帝孩子有那个上帝孩子的尊贵在我的身上。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天父的孩子，他会眷顾的，他会眷顾的。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他会眷顾。我们做天父的孩子，总是要从观念上去改变，不要随世界的随波逐流。我们的方向是朝天国而去的方向，那个方向是自己卑微，向着自己，自己卑微，向着人，我们愿意俯就卑微，这样我们才能接待耶稣。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那个义人问耶稣说，我们什么时候接待你？耶稣说，你们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主，那我们到底信了什么？都可以反省一下，过去的这些日子，我们接待几个啊？耶稣在他们身上的几个，那个最小的弟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在这条路上，主说不要失丧，严厉的对付自己。只有你自己能够严厉对付你自己的罪。只有你自己可以严厉对付你自己的罪，别人加在你身上的帮助都有限。所以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但绝对不要轻易放过自己的罪，不要悔而不改。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父是爱我们的，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在天父的心上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懂天父的心，我们相信天父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地走这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信，这就是我们的信。所以我们的信是什么？是天父爱我，他爱我，他愿意让我成为他的孩子。我所遭遇的一切都不能用来解释的时候，我仍然知道我是天父的孩子。所以使徒保罗在讲到这些属灵生命的各式各样征战之后，他讲说，我们一定要 照着顺服圣灵的时候，最后他讲什么？他说最重要，圣灵引导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一直确认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一直是神的孩子。如果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不会害怕，我们不会害怕，因为我们知道父愿意赦免我们。我们不会害怕失去，因为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当我们呼叫天父阿爸父的时候，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后嗣，是承受产业的，跟基督一样。所以现在保罗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就是十字架的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要让我们的心被引到你的施恩座前来，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的敬虔，都不是靠着我们怎样，乃是你是那么乐意的，愿意用你的慈爱来带领我们，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我们之所以可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不要我们失丧，你也不让我们失丧，你总是保护眷顾我们，但你希望我们，你期待我们，我们真是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位分。啊，我们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不能，你知道我们软弱，但我们唯有定睛在你的身上，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回归向你，让我们就将自己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保守眷顾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处境，我们所面对的难处，让我们在看四周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眼目要向上，因为你就是在那天上照顾我们的。我们也知道你必差遣使者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放心的将自己交托给你，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做你光明的孩子。谢谢主，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